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11月30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月29日22点，巴黎时间11月29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见谁或者不见，本次 G20 受制于特朗普的节奏。德官员，中国不会在 G20 看到反中贸易联盟，纳瓦罗将参加特席会。刘鹤访德魅力攻势难奏效，默克尔专机飞往阿根廷途中因机械故障被迫返航。马克龙要求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真相大白，乌克兰恳请盟国预防性军事介入，乌克兰军事同盟押俄罗斯遭拒绝，特朗普取消与普京会面。路透社，美国当局考虑加强对中国赴美留学生管制措施。法国梅尔森集团在中国成立太阳能领域合资企业。美报告指陷入台海战争代价高，中国国防部挑唆两岸对立。台湾拟将购买66架美国 F-16V 战机。前律师爆料，特朗普曾在美国大选前与莫斯科计划建楼，被指向中国贩卖技术资料，九人遭到韩国检方起诉。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见谁或者不见谁，本次 G20 受制于特朗普的节奏，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刚刚爆发了俄乌危机，特朗普之前威胁拒绝在 G20 与普京会面。周四，特朗普即将登机前往阿根廷前，对媒体表明，他认为利用周五召开的 G20 峰会的机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恰逢其时。我们没有取消会晤，我曾经想取消，但我们没有那样做。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两人应该在周六中午左右会谈，会谈时间差不多持续一小时。然而一个小时后，特朗普就取消了与普京的会晤。俄罗斯没有把乌克兰战舰和船员交还乌克兰，我决定撤销与普京总统的约会。当然，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围绕中美商贸大战的会谈早已决定。按照早先的预计，两人试图刹住不断升级的贸易大战，这一贸易战正在威胁世界经济的增长。中美贸易战与气候问题应是这场峰会的核心话题，但后者有可能完全被前者淹没。但是根据各方消息，特席会有可能出现紧张的对抗。美国再次表示，在两国贸易中拥有巨大顺差的中国至今没有提出任何有助于改善其不公正贸易行为的改革措施。中美这场紧张对话的结局令与会领袖担心。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对阿根廷一家日报表示，中美会谈风险巨大，最大的风险在于这场贸易大战对世界经济会带来摧毁性的后果。特朗普是少数发生记者卡舒吉命案之后仍对沙特王储萨勒曼坚定支持的领袖。根据他的说法，沙特对油价的控制对美国经济有利，他还强调沙特巨额购买美国军火等等，但这一支持遭到了许多的质疑。为华盛顿邮报撰稿的沙特裔记者卡舒基10月2日如约前往沙特驻伊斯兰坦布尔领事馆后有去无回，后来知道他遭到沙特别动队谋杀肢解，至今不知尸跑何处。其他与会国也不想扮演次要角色，尤其是欧盟。尽管英国脱欧，民粹席卷欧洲，正在分解着欧盟的凝聚力，欧盟仍将全力为 G20 十年前创立时立下的宗旨多边主义辩护。十年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G20 财长会议升格为领袖峰会，首席峰会在美国召开，那个时候世界领袖面对金融风暴曾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中美贸易战结局如何？特朗普威胁若达不成协议，将从元月起把已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课征的 10% 的关税提升至 25%。 他还威胁会对另外26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课征关税。特朗普也威胁要对欧盟的汽车工业课之以高税。
德官员，中国不会在 G20 看到反中贸易联盟，纳瓦罗将参加特席会。路透社在周四引述德国官方消息人士透露指出，即将召开的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上不会有就贸易问题向中国发难的多国联盟出现，但这名德方官员直言，这次会议将是史上最为艰难的20国集团峰会之一。此外，一名美国官员指出，有着对华最强鹰派之称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将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谈判。路透社的最新报道指出，有两名来自美方团队的官员透露，纳瓦罗届时将与特朗普出现在与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的会谈当中。此外，特朗普在周四就中美贸易现状表示，美国对华关税带给了美国巨大财富，他通过推特暗示称，美方可以采取的关税措施还多的是。而被问及到在现今贸易战的背景下，德国是否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就贸易问题与其他国家组成联盟时，德国官员回答称，这与建立联盟无关。刘贺访德，魅力攻势难奏效，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二十国峰会即将召开前，德国中国商会公布了2018-19年度德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里，德企对在华业务相对满意，但对企业的中国机遇持悲观态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也缺乏乐观。近 40% 的德企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持积极态度，比2017年降低了14%，对2019年的预期则大大下降。近1/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前景不妙，其中的原因包括经济增长放缓、改革停滞和美中贸易冲突带来的不稳定。尽管如此，中国依旧是大部分德国企业首选的三大市场之一。另外，德企对中国市场开放信心不足，虽然有 50% 的受访企业相信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承诺，但是过去几个月市场开放方针的实施状况却不尽符合在华德企的期望。一半以上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实施改革不够，中国政府还可以进一步施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为外资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改革国有企业，并实现金融业的自由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默克尔专机飞往阿根廷途中因机械故障被迫返航。德国总理府在当地时间周四晚间表示，搭载默克尔总理参加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政府专机在起飞不久后于飞行途中因机械故障被迫返航。默克尔及随行人员已经安全降落在科隆机场，准备换乘飞机出发前往阿根廷。据悉，这架飞机随后安全抵达于德国西部的科隆。马克龙要求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真相大白，请听我台记者阿曼丁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我在沙特问题上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我会有机会在峰会之余和王储进行交谈的。星期六早上，我们欧洲国家之间还会先就这一事件进行沟通，因为就像七国集团峰会前那样，我主张欧洲国家在 G20 峰会开始的时候首先协调一致。卡舒吉案件是很严重的，我希望这一案件能够真相大白。就我来说，我希望土耳其进行的调查以及沙特进行的调查能够继续下去，并让卡舒吉的家人和亲属以及国际社会知道全部的真相。在尊重各方权益及无罪推定的情况下，我希望我们能够知道事件的真相，希望在整个过程中能够有国际联合。我主张透明，主张国际社会的代表们能够在这一案件上联合起来，因为这一案件涉及到了全世界。
乌克兰恳请盟国预防性军事介入，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继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沿岸发生冲突，24名海军遭俄罗斯俘虏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请求北约成员国在亚速海部署军舰。就此，乌克兰驻法国大使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采访。乌克兰驻法国大使沙姆丘尔在巴黎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表示，基辅恳请盟国实施预防性军事介入行动。乌克兰驻法国大使用法语说， 口头上的表态现在已不够了，必须进一步。在此情况下，必须加强制裁措施，还必须拿出用海军来部署的方式和手段。所以，我们请具有派遣军舰能力的伙伴国，在黑海迫使俄罗斯放弃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我们认为，地面入侵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尤其是要建立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路桥。据本台法广11月29号周四的法文报道，鉴于基辅与莫斯科当前的紧张局势，乌克兰总统已于周三签署了一项为期30天的戒严令。
乌克兰军事同盟押俄罗斯遭拒绝，特朗普取消与普京会面。近日随着东欧局势的紧张加剧，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要求北约盟国向亚速海派遣军舰，在乌方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之际向其提供安全支持。对此，德国总理则在周四表示希望基辅保持明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当天宣布取消原计划将与俄总统普京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单独会面。面对基辅提出的出兵请求，默克尔则在周四要求乌克兰当局在处理这一危机时应保持明智。他在批评了俄罗斯扣押乌克兰军舰和军人让局势升温后还指出，我们要求乌克兰方面也要明智，因为我们知道各方只能通过合理的对话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些争端没有军事的解决办法。路透社，美国当局考虑加强对中国赴美留学生管制措施。路透社在周四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赴美留学生采取更为严格的包括背景调查等管制措施。报道指出，这则是美方出于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员被指涉嫌在美参与技术和知识产权盗窃的顾虑。路透社接到多方消息显示，美国当局正在考虑在中国学生入学之前对他们提前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学生的通话记录，他们在中国和美国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看看能否发现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真实意图，及包括他们是否与任何官方机构存在关联等信息。这一报道内容得到了一名美方政府官员和3名国会及学术界人员的支持。一名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执法部门预计将会向接待留学生的教育机构提供有关如何鉴别间谍和网络盗窃现象的官方训练。法国梅尔森集团在中国成立太阳能领域合资企业，请听我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极端环境材料和电气设备安全及可靠性解决方案专业供应商，梅尔森集团将发展目光主要锁定以下4大类产品：太阳能、能源存储、基于碳化硅的功率半导体以及碳化硅激光反射镜。报道说，2018年梅尔森在以上4大市场中的营业额将达到1亿欧元，远远超过5年前2500万欧元的数字。据法新社报道，梅尔森期盼未来5年以上4大领域业务能够实现10%至15%的年均增长率。在太阳能市场，该集团刚刚在中国创立了一个持股60%的新的合资企业。此一项目将为满足光伏电池所需，生产用于硅炉涂层的复合材料和保温纤维毯。为此，梅尔森将未来5年的营业额数字目标锁定在1000万至2000万欧元。与此同时，为满足当前需求，梅尔森集团重新启动了在中国重庆的石墨厂，从而该集团在中国与美国的2家石墨厂的总产量将在2019年达到12000吨，与2018年相比，产量增长15%。在太阳能领域，梅尔森2017年的营业额为4500万欧元，他希望未来2年能以8%至12%的增长数字得到发展。此外，梅尔森集团还宣布将在未来3年向位于苏格兰的工厂投资2500至3000万欧元，以加强该厂的生产能力。
美报告指介入台海战争代价高，中国国防部挑唆两岸对立。台湾拟将购买66架美国 F-16V 战机。前律师爆料，特朗普曾在美国大选前于莫斯科计划建楼，被指向中国贩卖技术资料，9人遭到韩国检方起诉。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特西会将利用阿根廷 G20 的机会举行。三月前双方的打算是希望利用本次峰会达成和解，结束贸易战。后来中美贸易战加剧，退后一步希望在峰会上打致休兵。现在特朗普、习近平前后抵达阿根廷，有分析称这次会晤能够在不至于让习近平尴尬的情况下结束，就谢天谢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场中美贸易战已远远超过中国领导人最初设想的可能的范围。中方原本以承诺改善和开发市场作为远景，以大幅购买美国货物，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作为应战来化解贸易紧张。但这是五月中国副总理刘鹤率代表团赴华盛顿谈判的情形，谈判在和解中结束。几天后美国翻脸，向中国克制以更重的关税。为什么？因为美国发现根本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等没有触及到具体层次，更谈不上有解决的前景。什么是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被中国视为温和派的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提出的几个条件。他说，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必须要解决，重大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重申他的观点，那就是我们想要世界在理想情况下实现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中方可谓一直在努力，希望消除双方紧张，期望最终在 G20 达至消减冲突，最好获致和解。于是向美方几周前提出一个更详细的142项建议清单。美方第一时间没有多说什么，被有些观察者认为是好的迹象。但是后来，用美方的话说，等到把这142条逐条翻译出来，发现几乎跟原先一模一样。库德勒这样说，我们发现他们的做法没什么变化，时间表是怎样的，执行机制又是怎样的，这些都没有。知识产权重中之重，根据一些分析，有关知识产权的争议可能会成为特西会谈判的重点。美国一直坚称中国不断地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且中国制定的政策也迫使美国或者外国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向中方转移技术。据指出，让特朗普政府感到愤怒的是，如果美国企业要在中国开展业务，就被迫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这种合并的结果导致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国企。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基本上等于移交到了中国政府手中。另外，中国法律要求外资企业把研发机构设在中国，加大了企业保守商业秘密的难度。中方还以确保中国消费者安全的理由，要求外国公司提供敏感技术。美方还不满的是，中国一个强制认证程序，要求外国产品接受严格的测试。这一测试将暴露产品的源代码和算法，如医疗设备和机械，导致他们更容易被中企复制。根据《纽约时报》，特朗普的强硬派已经把保护知识产权列入一项协议的优先解决事项，这一协议将与减免关税挂钩。 G20 特西会的几种结果暂时休战。《华尔街日报》刚刚披露的消息称，美中正在研究达至一项协议的可能性。根据这一协议，美方暂停对中国课税的2000亿美元产品从元月起加征至 25%， 期限到春天结束。不过，该报引述中美双方私下谈判的代表说，很难预测特朗普与习近平能否在 G20 达成一项协议。关键是，如果华盛顿同意暂时休战，则希望中方在保护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国家补助战略性企业、网络间谍方面，通过谈判做出具体、明确、切实且可以操作的保障。不欢而散。特朗普最近几次表态指出，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存在。他的首席顾问库特罗也曾经发出过乐观的信息，但问题在于，库特罗星期二又提出了他之前多次强调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中方似乎目前难以接受，而且库德罗进一步表示，现在还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准备提出美国可以接受的提议。 现在据指出，即便在白宫内部，对这次会谈出现何种情形都难以评定。金融时报29日刊文引述专家分析，中国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向美国提供任何东西，只是发出与六个月前本质上相同的老一套建议。特朗普政府现在不想继续听空洞的承诺，习近平也不想在会上表现出弱势，他只是想把事情结束掉，以便看看明年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已经预告，如果工作晚餐上谈不出结果，他将把针对大约一半的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从 10% 提升至 25%。 据此分析，会谈的结果不至于让习近平太尴尬已经不错了。中方正准备迎接新一轮的美国关税明年初实施，除非在最后时刻特朗普会临时冒出什么念头，特朗普的不可预测谁也说不定。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在20国集团峰会开幕的前夕，中美贸易战将怎样发展？这是11月29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在经济副刊的头版大字标题是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中美休战的前景越来越远。该报指出，星期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幕的 G20 峰会预计将成为十年来最风起云涌的 G20 峰会之一。特朗普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可能会破坏最富裕国家之间的会晤。特朗普和习近平预计进行单独会谈，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要避免美国对其征收新的关税。在经济和企业副刊的内页，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就中美贸易战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是 G20 峰会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真相时刻。相关的文章写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将于周五在阿根廷首都开幕的 G20 峰会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一两人之间的单独会见至少会在 G20 峰会的辩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一年多以来，白宫的主人都没有和他的加引号的朋友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了。在这段时间内，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在加剧，以至于很多人都在警告，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经济铁幕的危险。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单独会见能否对结束冲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这篇文章写道，特朗普在峰会前的一些言辞让人担心特席会恐怕难以结束冲突。根据华盛顿的说法，和中国不那么繁荣的经济相比，美国的经济状况是良好的，这为特朗普提供了讨价还价的资本。然而，美国也是感受到了贸易战的影响的。美国大公司的业绩已经受到了影响。福特就表示，单单是钢铁和铝材的进口税，福特就已经花费了10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国破产的农业企业和前几年相比也大幅增加，这是中国针对美国大豆等产品的报复性措施所导致的。不过，美国农民在11月6号的中期选举中并没有惩罚特朗普。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继续写道，这些数据加上股市的波动可能会有利于中美的休战。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在 G20 峰会前就中美贸易战前景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说，要是中国考虑到华盛顿的不满的话，特朗普认为很有可能达成协议。就欧盟文章指出，法国认为用单边措施来解决贸易争端不是正确的做法，需要的是要进行多边讨论，要改变世贸组织的规则。 不过文章写道，鉴于美国的态度，每个人都知道讨论将是很困难的，世贸组织规则的改变恐怕是要落空的。在同一份经济和企业副刊上，法国世界报还就中美贸易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标题是在特席会进行之前，中国让人担忧。文章写道，对于西方人来说，北京发表的对外开放的话总是迟迟没有兑现。中国领导人似乎期待着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G20 会议期间举行的晚宴。最好的情况下，这一晚宴应该会结束美国几个月以来和中国的贸易战，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一可能。文章还写道，在北京，一些人认为，如果习近平能够设法避免美国征收新的关税的话，那他就已经取得了成功。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为您带来的观察中国。
台湾九合一选举出乎所有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意料之外，强势执政的民进党惨败，弱势到生存也有问题的国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绿地变蓝天。台湾岛内政治版图重画是否影响台海两岸关系今后走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4年前台湾出现一个最大的党，叫做讨厌国民党。国民党陷入信任危机，造成白色力量崛起，让民进党顺势在2014及2016年选举胜选。4年后民进党全面执政2年，台湾又有新的最大党，叫做讨厌民进党。民进党显然也陷入信任危机，九合一选举果然重挫。民进党主张台独，在野时可以鼓动选民，但全面执政就凸显了他的虚假。两任总统的实践已证明，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但台独立场却迫使民进党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因此就不可能好，台湾经济也好不起来。台湾自由时报的社论说，九合一选举及公民投票结果揭晓，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大败，蔡英文辞去党主席职务，中国国民党大有斩获。最值得警惕的，中国经由网际网络介入，验证了这是他可跨海直接打入台湾社会的利器。必须强调，这次选举本质上虽属台湾内部及地方政治的结算，但中国透过网络直接介入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犹如《纽约时报》所报道，中国明显采行俄罗斯式的蓄意干预，以假消息等网络新武器进行影响台湾选举的操作。中国这次得逞，今后势必变本加厉，立足于台湾的朝野各党都不应对此视而不见。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台湾民众让民进党重新执政，是寄希望于更有力的解决国民党在上一轮执政后期未能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民进党却误读了台湾民意，以为该党去中国化的政治理念受到鼓励，一上台就把相当执政精力放在与大陆的对立上，大搞文化台独、隐性台独。大陆不干预台湾选举，这是大陆坚定的对台政策之一。与此同时，实力快速增长的大陆对台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也是确定无疑的。对抗大陆对台湾意味着极其艰难的选择，是他战略上不可承受之重。拉美制华也很不现实，这样的路台湾走不通。准确说，对抗大陆是台湾的死路。台湾旺报的社论说，选后两岸关系有机会改变，国民党拿下包括金马、澎湖等15个县市，加上柯文哲的台北市，两岸城市合作机制范围可望大幅扩展，离岛地区也可能更大步向前，出现新的突破。新北、台中和高雄渴望和大陆一线都会城市缔结双城合作机制， 桃园市虽属民进党执政，但郑文灿市长有强烈意愿与大陆城市合作。这些县市和上海、南京、天津或浙杭、粤澳港等两岸一线城市，如能发展成一日生活圈，不但将扭转两岸政治关系受冲撞的危局，也可以扩大城市往来带动的巨大商机。期盼大陆调整对台政策，扩大城市交流，让两岸红利由基层均享。至于武统，台湾新民意已经呈现，应该可以放进仓库中了。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由于民进党大败，党内权力将重组，中生代可能全面接班。国民党韩国瑜强势入主高雄，在北京强势推动城市交流下，极可能带动中南部蓝营主政县市经济发展，也带动国民党权力变动，地方诸侯顺势崛起，党中央可能成为弱势中央。国民党重新掌握地方执政优势下，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可能受更大压力，被迫减缓去中国化步调，北京也可能重燃对国民党的期待，对台政策可能稍微缓和，两岸关系渴望渐有改善。关心两岸关系发展的华人可稍乐观的期待。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见谁或者不见，本次 G20 受制于特朗普的节奏。德官员，中国不会在 G20 看到反中贸易联盟。纳瓦罗将参加特席会。刘鹤访德，魅力攻势难奏效。默克尔专机飞往阿根廷途中因机械故障被迫返航。马克龙要求沙特记者卡舒吉案件真相大白。乌克兰恳请盟国预防性军事介入。乌克兰军事同盟押俄罗斯遭拒绝。特朗普取消与普京会面。路透社，美国当局考虑加强对中国赴美留学生管制措施。法国梅尔森集团在中国成立太阳能领域合资企业。美报告指介入台海战争代价高。中国国防部挑唆两岸对立。台湾拟购买66架美国 F-16B 战机。前律师爆料，特朗普曾在美国大选前与俄罗斯莫斯科计划建楼，被指向中国贩卖技术资料，9人遭到韩国检方起诉。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2018年初，中美两国展开贸易战，引发全球震荡。这场贸易战将持续多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怎样的冲击？2019年，全球经济呈现怎样的增长趋势，引发世人普遍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数字。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恩提醒各方警惕比预期更难的硬着陆现象。他表示，经济增长速度正回归到长期趋势，但我们并未预期经济将硬着陆，依然存在太多风险，软着陆总是很难做到。全球经济发展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税逐步升级，这已经导致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放缓。此外，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也增加了贸易的不确定性。劳伦斯·布恩指出，整体经济面临诸多风险，风险的积累可能为经济着陆创造更为艰巨的条件。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全球经济增长是否将会放缓，而是将以何种速度放缓。恰如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恩所言，我们现在探讨的并不是一个增长率的高位横盘，而是放缓。根据经合组织本月21日公布的最新经济展望报告，受贸易紧张局势加剧、金融环境收紧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影响，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已在近期触顶，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为 3.7%， 2019和2020年的增长数字将为 3.5%。其中2019年的增长预期较今年9月预测值下调了 0.2 个百分点。根据经合组织最新报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将在2021年之前严重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出现的价格压力也有可能迫使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中国的反击已经导致美中两国付出代价。如果特朗普继续对剩余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也继续做出回应的话，必将对全球价格造成可观且更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这种不确定性将影响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计划。目前，美国新的关税所针对的一些产品，如洗衣机，已经引发价格大幅上涨。然而，华盛顿并不排除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税，这将立即引发中国的报复行动。经合组织认为，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美国的投资水平将在2020和2021年下降 2%， 消费者价格则将增加 1%。这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利率上升速度快于预期，美元升值，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另外，从世界层面上看，这种失控局面将持久性的对企业界信心造成影响，从而促使他们推迟投资项目。对于快速增长、失业率较低的美国而言，利率增加属正常发展。但是，经合组织担心的是，股市的波动以及在金融条件急剧收紧的情况下，对市场做出的严格调整所带来的风险。另外，目前英国与欧盟正在进行的脱欧谈判引发的不确定因素令人忧虑。根据经合组织的预测，2018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从此前预测 2% 的数字下调至 1.9%。2019年从 1.9% 下调至 1.8%， 2020年为 1.6%。 欧洲央行应当在2019年底前首次提高关键利率。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恩呼吁在全球和欧元区层面开展财政政策合作，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另据路透社报道，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将最为严重。经合组织还下调了对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和南非等面临风险的国家的前景展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新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2月开始实施以来，中国社会各种宗教信仰活动显然面对更严峻的形势。梵蒂冈天主教教廷与北京在中断关系近70年后，终于在2018年9月底达成一项被看作是历史性的临时协议。但官方天主教会与地下天主教会真正合一未必能即刻实现。而至于新教信徒，政府对家庭教会越来越严厉的打压也正进一步激化人数众多的游离于官方教会之外的信徒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从强拆教堂十字架到强行关闭家庭教会活动场所，阻止聚会活动等等，各地家庭教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九月初在一份视频中表示，习近平与他领导的政府大大的得罪了神，若不回改必要灭亡。如何理解这种表述？家庭教会为什么不能与官方教会合作？在拆除十字架、关闭活动场所等外在的打压行为之外，政府对家庭教会信仰生活有怎样的干预？我们电话采访了王怡先生。之前九月初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从视频内容上看，您非常的愤怒，觉得就说应该告诉我们，有责任告诉习近平他是一个罪人。那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您这个愤怒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是愤怒，实际上是我在里面讲的是一种怜悯啊，就是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他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来讲，甚至是一个邪恶的道路。圣经当然认为每个人都是罪人的，每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是犯了罪的，需要向上帝悔改。 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呢，他可能是系统的、积极的、这个主动的对信仰、对教会、对上帝和他的教导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迫害教会，然后剥夺一个人的内心的信仰和他的良心。那么这个是其实是人类最邪恶的犯罪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教会呢是愿意在身体上顺服这个政府的管理，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啊，因为上帝给了政府一个管理的权柄，他们有刀剑，他们维护社会的基本的秩序。但是你知道，一个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中国古代的皇帝跟西方的这个政治传统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不满足于管理人的身体、人的行为，他们希望管理人的灵魂，他们希望操控管理，甚至去主宰人的心灵和他的信仰、他的良心。那么这个其实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一个本质。那么在现代社会呢，西方出现一种现代的这个极权主义，这个就是比较多的在希特勒的身上或者在共产主义的身上。所以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看到他的身上和这个政府呢是有两个传统的一个合一，一个是中国传统的这种专制主义，他要掌控人的心灵，那么一个是现代的这种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他也是要掌控人的心灵，他要用无神论，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官方的宗教，要来取代每个人自由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一年或者最近这半年，共产党和习的政权很明显的在做这样的事情，对教会的很多的迫害，对基督徒的信仰的打击，有很多是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那也是表明这个国家走在一条跟40年改革开放完全相反的道路上。所以作为牧师，作为教会，我们对此是就是针对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同意，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我们呼召他悔改，不是为了审判他，因为审判的权利在上帝那里，我们是真的希望他悔改，因为不然的话，不但是他，不但是这个政权，而且这个国家其实都会遭受到非常可怕的审判。
中国的宪法是承认宗教信仰自由的，那么具体来说，家庭教会和官方认可的教会之间具体的分歧是什么？为什么家庭教会不能够和官方教会合作？
因为教会跟官方这两个词就是反义词，教会或者任何一种信仰都基于人的良心和上帝对在他在人的里面对人的统治，而不是在外面的一个统治。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如果教会跟官方，也就是跟政府的强制性的权力结合在一起，那都是错误的。在西方的近代以来的所有的国家里面，都有最基本的政教分离的原则。虽然中国的宪法里面有写了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中国的宪法里面也非常明确地将无神论、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视为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是有国教的。那么在2月份的修宪里面，甚至把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写在宪法的正文里面，把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取消，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家庭教会要死守的就是我信仰是我良心的一个自由，我不能够被任何的强制性的权力所来管理。所以官方的教会就是把教会变成政府部门，甚至是共产党的党务部门，比如说就是统战部门下面的一个机构，就说除非你承认共产党或者这个国家是你的更高的一个主人，然后我才许可给你，如按照中国古代的皇帝的话，就是赏赐给你 一点点的宗教信仰自由。那这个不是人类共同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理解。
那关于谁应该是某一个宗教信仰的最高领袖的这个问题，罗马天主教廷呢，在和北京中断关系近70年以后，近日呢和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尤其是就是关于这个主教任命问题。那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政府是不是对天主教信仰比对新教信仰更宽容一些？再一个呢，就是您怎么看北京和罗马教廷达成的这项协议？
我才看到一些消息，就是包括一些地方的天主教堂的十字架也继续的在被拆掉。其实并不表明共产党对天主教就比新教打压的力度更小。当然，因为在中国，新教的家庭教会从数量、规模和影响上来讲呢，比天主教会要大得多。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消息肯定是共产党对新教的家庭教会的打压要比天主教多，那是因为他们的规模不太对等。那我怎么看？很简单，就是从信仰的一个角度，从教会本身的一个角度来看，我是这个你可以说我是很愤怒，就是我认为天主教会罗马的教廷是背叛了他们的信仰，背叛了他们在中国的千万的这些天主教会的基督徒，因为这是一个跟魔鬼的交易。同时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这不过是一个是他的一个谋略呢，他不会真的给这个教会一些这个宽容。从西方的欧洲的历史上来看，在11世纪的时候，教会就已经从欧洲的诸侯那里拿到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坚持，就是说教会的主教一定是由教廷来做出判断，而不是由诸侯来做出判断。这个实际上是欧洲中世纪1000年前就已经完成的政教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天主教会在49年以后，他们也持守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但是在今天他们居然放弃这样的一个立场，是非常令人遗憾，甚至是非常令人愤怒的。
再回到家庭教会目前面对的这个形势，那除了教堂十字架被拆、教堂被拆这些外观的这些形式来说，在信仰生活中，政府对这个信仰的干涉有什么其他具体的表现吗？
是，您说的很对。其实外在比如说拆掉一个十字架，虽然是让教会伤心的事，但它其实没有触及到信仰内核的东西。可是有很多的做法，比如说对学校里面的老师呀，学生里面的基督徒进行信仰调查、信仰的检测，甚至要求他们做出不信教、不参加教会聚会活动这样的一些承诺，甚至也蔓延到医生或者是其他大学教师，这样的一些这个公职或者是体制内的工作单位里面，这个是对基督徒个人直接的一个信仰的迫害。那么还有教会里面是受到各种的压力，因为教会在刚才说的主教或者教会的牧师，那么这是一个圣职的一个任命。那还有他的崇拜怎么举行啊？他的聚会怎么举行？那共产党现在要求很多的教会必须要挂国旗，举行升国旗仪式，要求这个讲道要这个你们的信仰要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相这个配合，要讲爱国主义，要讲等等等等的东西。所以现在是一个全面的对于一个教会来讲，他信什么，他怎么信啊，他的教义是什么，他的讲道是什么，他举行的崇拜怎么举行，他的神职人员怎么产生，一个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在这个社会能不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公民，给予跟非信教的公民一样的平等的权利保护。那么在这一切的问题上，今天其实都在剥夺和损害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一个实质性的内容。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先生的采访。面对打压，北京家庭教会今年7月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政府尊重信教公民的信仰自由及权利。9月，全国各地牧师又发起了牧者联署，为基督教信仰的声明征得了数百名牧师的签名。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光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开始了漫长的冬日，随着圣诞节、新年和冬天寒假的到来，法国滑雪季节也拉开了帷幕。今天就带您去欧洲风景圣地阿尔卑斯山一游，去如拉罗杰耶尔和拉普拉涅等几个法国著名的风景、雪景优美又各具特色的名山一逛，进入大自然的怀抱，忘却平日的烦恼。拉罗杰耶尔雪场坐落在法意边境的森林中，属于法国瓦努瓦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拉罗杰耶尔的意思是在湿地上生长的芦苇，当地风景迷人，这里每年冬天日照时间长，经常是阳光明媚。漫步在山村中，总可以欣赏到山谷的全景和远处欧洲最高峰布朗峰的美景。拉卢基耶尔的滑雪场拥有高山家庭认证，属于法国对高山滑雪场拥有高质量儿童设备和服务的认可。今年还开通了两条新的登山缆车，加入了五个难度不同但是沿途风景绝佳的红色滑雪道，扩大了滑雪游览区域的范围，各种水平的滑雪爱好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雪道，甚至不会滑雪的游客只要乘坐高山缆车就可以把整个山谷风景一览无余，找到自己的乐趣。山村本身也拥有传统的木屋建筑，还设有如溜冰场、保龄球和桑拿浴等设施。在拉罗杰耶尔不仅可以感受到其特殊的高山美景，最重要的是拉罗杰耶尔属于法国少有的跨境滑雪场，从这里出发滑雪只要30分钟就进入了意大利的雪场，因此在拉罗杰耶尔可以感受到法国、意大利两国迥异的高山风光和不同的建筑风格，还可以享受法国和意大利的美食，因此拉罗杰耶尔属于拥有法国、意大利美食著名的滑雪场。设想一下，就是在一天内可以享受法国、意大利两国美食，早晨吃完牛角包出去去滑雪，中午在意大利享用意大利比萨饼和面食等美食和意大利苦苦的咖啡，晚上可以去法国方面消闲，或者留在意大利这边享受温泉浴。另外，距离拉罗杰耶尔不远处，属于同一个地区的拉普拉涅滑雪站，同样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滑雪度假胜地。在这里，只需要购买一张滑雪票，天气好的时候，所有的缆车都忙碌起来，有长达425公里的雪道全部开放，还有数不清的越野雪道等。如果你有足够的力气，就算从早滑到晚，从星期一滑到星期六，在一个星期内都不会见到相同的雪道，就可以看出此地的巨大。与众不同之处，法国拉普拉涅地区在1992年举办了冬季奥运会时修建了雪橇道，现在还用于训练和赛事，同时也向公众开放，让大家有机会体验一下发出雷鸣般响声的雪道冒险游戏。当局旅游局表示，上一个雪季至少有12000人体验了雪橇冒险活动的刺激。另外，该雪站还提供高山雪车渡夜项目，用改造的清理雪道车送你到没有缆车、汽车不能到达的高山顶端单独过夜，享受白雪和群星闪烁的安静。的确，法国拥有众多雪场和高山度假村，因此也为有不同品味的游客提供了不同的消闲去处。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为您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 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见谁或者不见，本次 G20 受制于特朗普的节奏。德国官员，中国不会在 G20 看到反中贸易联盟，纳瓦罗将参加特席会，刘鹤访德，魅力攻势难奏效，默克尔专机飞往阿根廷途中因机械故障被迫返航，马克龙要求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真相大白，乌克兰恳请盟国预防性军事介入，乌克兰军事同盟抗俄罗斯遭拒绝，特朗普取消与普京会面，路透社，美国当局考虑加强对中国赴美留学生管制措施，法国梅尔森集团在中国成立太阳能领域合资企业，美报告指介入台海战争代价高，中国国防部挑唆两岸对立，台湾拟将购买66架美国 F-16V 战机，前律师爆料特朗普曾在美国大选前与莫斯科计划建楼，被指向中国贩卖技术资料，9人遭到韩国检方起诉。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林尼亚的继续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M.G. Le Mimo》终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Besso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Quand t'allais mal, je t'aimais tellement mieux quand t'étais pâle. Ça t'allait bien mieux quand autrefois tu virais au bleu. Moi je trouvais ça tellement charmant, très Pourquoi as-tu donc changé? Tu ressemblais tant à un ange brisé. Elle me dit les mêmes mots quand la nuit est là.Juste ses bras Et puis elle s'en va Quand tu t'aimais pas Je n'aimais que toi Tu pleurais parfois Et j'adorais ça Oui mais que veux-tu Tes larmes elles coulentQuelle jolie idée pour te plaire, crever. Mais ne m'en veux pas, au fond je préfère pas. Elle me dit les mêmes mots quand la nuit est là. Est-ce maquille un peu?Juste ses bas Et puis elle s'en va C'était tellement mieux Quand c'était mal C'était tellement mieux Bien illégal On s'allongeaitSur le lit des fées,
谁对到分。La vie, la vie ne sert à rien, le matin vient. Elle essuie le sang de ses mains, il ne reste rien que du chagrin.